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爱真相，我是莉莉，
我是查查。正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上一集呢，我就讲了日本的固力果心荣事件。咁莉莉，你今天想住讲啲咩道德沦亡的 case？
首先多谢我哋查查的提案，
唔使客气。其实我在 YouTube 度见到呢单 case 的 topic 咯，但我唔好知讲咩，所以我就找你讲俾我听。
好啊，今次呢一单 case 咧系一单美国 case 嚟嘅，系发生喺2002年华盛顿特区 D.C. 狙击手连环攻击事件。凶手系两个人，佢哋系一对父子搭档，分别系41岁嘅 John Allen Muhammad 同埋17岁嘅 Lee Boy Melville， 系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都系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狙击团队嘅例子。咁因为 Muhammad 呢个名字比较难发音啦，所以我就攞咗佢中间个名叫佢 Allen 啦。Allen 咧，1960年出世，3岁嘅时候，妈妈因为患咗乳腺癌过咗身，而爸爸又走咗佬，所以佢系俾外公带大嘅。17岁嘅佢加入咗佢住嗰个州 Louisiana 嘅国民警卫队。1985年至1994年期间，又加入咗美国陆军。喺呢段时间，去伊拉克参加咗海湾战争。在2001年美国911袭击之后，他就很崇拜拉登，所以就由本身的姓 William 改了做 Muhammad。 他结过两次婚，有3个小朋友，但最尾都是离婚收场的。而另一位枪手就叫 Lee Boy Melville， 是1985年出世在牙买加。在1999年他就和妈妈搬了去 Antigua Barbuda 那里。妈妈因为要买假身份，所以就识咗 Allen 佢，而佢因为用咗假身份去咗迈阿密，就被警察拉咗啦。喺2001年 ，Melville 就偷渡翻返去美国，同 Allen 一齐生活。Allen 对外就称佢做契仔，但因为咧佢哋都系黑人嚟嘅，所以都
冇怀疑，
系啦，都唔会分得咁清楚佢系真仔定契仔咯。
同埋年龄上都几符合咯，即系似一个爸爸一个仔仔。
冇错，咁佢哋就策划咗一个恐怖袭击。
我想问一下嗰个恐怖袭击系咪因为个 Allen 好崇拜拜登，所以就想整啲恐怖袭击出嚟啊
？Bingo， 完全就系因为咁样咯。
哦，我好醒啊！
咁佢呢个恐怖袭击咧，就分咗3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系喺华盛顿特区周围嗰啲城市咧，去制造连环枪击案，每一日咧要射杀6个白人，要持续30日，目标系射杀180人。
哇，好黐线啊！
系啊，
佢系咪特登拣白人啊？因为佢系黑人，就好唔中意啲白人。
查查你真系好叻。作为拉登的崇拜者 ，Allen 自然就会仇恨美国，然之后就策划咗呢个恐怖袭击啦。第二阶段就要射杀一位警察，佢哋预计会有好多警察去参加遇难者嘅葬礼，到时佢哋就会喺葬礼嗰度引爆好多个炸弹，而杀死更加多嘅警察。第三个阶段咧就系建立一个恐怖组织，首先就要勒索美国政府一笔大钱啦，然之后再向北去加拿大嗰度。一路咧就收兵买马，即系揾一啲无家可归嘅青少年啊，对佢哋进行洗脑教育，而喺加拿大嘅境内进行军事训练。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咧，就会将呢一啲危险分子咧潜伏翻去美国，制造更大规模嘅枪击案件，制造恐慌啦。
有两个黐线佬出没啦，
好 crazy 啊！由于受害者太多，我就不会详细讲，会放上去 IG 那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去 follow 我们的 IG True Crime Lover Podcast， 快点去给个 like 支持一下我们啦。
还有 Facebook 最爱真相啊，大家快点 follow 和 like 埋佢啦，我们入面有好多嘢睇噶。
好，咁佢哋犯案嘅时段咧就分咗两个阶段嘅。分别是2002年2月16号至到9月26号期间呢，是间歇性咁样袭击嘅啫。呢一段期间佢哋总共射杀咗7个人，射伤咗7个人嘅都系。而犯案嘅地点呢就喺华盛顿特区周围嘅地方来回咁样无差别攻击，目的系制造混乱啦。有一啲呢就系偏仇杀嘅。例如第一个呢，佢就搵咗前妻嘅闺蜜啦。 本身想射杀佢嘅，但系唔知点解就射杀咗佢嘅侄女啦。
Oh no！
有啲咧就系无目的嘅，就话可能系练枪法咁样样啦。而有啲咧就系抢劫嘅。
哇！最惊呢啲咯，即系你唔知佢想点啊。同埋你系咪话佢做过警察定系军人，所以佢枪法应该有翻咁上下啊？
冇错，佢系有实战过，即系去参加过战争。
哇！咁黐线，咁佢个仔咧，干儿子咧，
咪帮手一起射杀咯。
哦，即系两个一起 random 咁样杀咁样。但系佢个仔识得开枪咩？定佢有私底下教佢？
有啊，其实 Alan 一直都有对 Melville 洗脑嘅。佢俾 Melville 听一啲录音，系关于宣扬咗黑人俾白人奴役嘅片段，然之后黑人就生活喺贫困之中。令到佢仇恨白人，而且说服佢杀死啲白人，最后令到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好。Alan 为咗令 Melville 成为一个残忍嘅杀手，除咗严格咁控制佢嘅饮食之外，仲由朝到晚控制住佢嘅言行举动，真系好似培育紧一个残忍嘅杀人武器。
佢哋咪2002年先开始犯案嘅，咁嗰一年可能就会教佢开枪咯。咁呢一段时间咪就系可能俾佢练枪法，
即系射人嘅时候就顺便当实战咁样。
系啦系啦，
我觉得美国真系好恐怖、好危险咯。
因为美国嘅枪击案太多啦，而且时间、地点、人物都完全冇关联，所以佢哋都冇引起到警察嘅注意。而呢一段期间更加多嘅就可能系筹款买枪、买车或者计划路线等等。去到10月2号到10月24号，进入咗第二个阶段，大规模连续袭击阶段。佢哋就用一架1990年嘅蓝色 Chevrolet Cab Rise 嘅轿车，咁佢嘅外形咧就好似啲警察车咁样样嘅。咁佢嘅车后备箱咧就戒咗一个好似拳头咁大嘅窿啦，就用嚟瞄准同埋射击嘅。在10月2号下午6点就射杀了一位55岁的气象分析师。咁10月3号他们就乘胜追击，短短在一个上午，有4个完全毫无关系的人就被人射杀了。他们是39岁的园丁、54岁的的士司机、34岁的保姆和25岁的私家车车主。
我想问一下咧，系咪真系佢喺个车度割咗个窿咧？就在那辆车里面偷偷地射啲枪出去的意思啊？
是啊，跟住之后都会讲。
哇喂，咁完全避唔到咯，想讲，即系真系睇你好唔好彩嘅啫。
佢哋两个就分工合作啦，一个就揸车，一个咧就趴喺个后备箱嗰度啦。佢哋就拆咗后座同埋车尾箱之间嗰一块板啦，令到佢可以由车入边入到去车尾箱嗰度啦。即趴喺度咁样样，咁每次犯案咧都会拣喺一啲好远嘅地方开枪啦。咁咧开完枪之后咧就即刻走。
啊，我知系咪即系好似咧电视剧《飞虎队》嗰啲咧 sniper 咁样咧，好型咁样趴喺度嗰啲啊嘛。佢个姿势，
冇错，佢哋个名就系叫 DC sniper，
完全系估中咗佢哋嘅躲。
因为警察咧已经开始加大力度咁样调查，佢哋下昼就冇犯案。但是去到晚上9点的时候呢，他们又射杀了路边散紧步的72岁退休木匠。去到第二日10月4号下午2点半的时候，一位43岁的家庭主妇呢就被一个子弹射中了胸口啦。子弹穿过了他的肺、横隔膜和肝，但很幸运地他是生存了下来的。他是成为了10月2号开始大规模连续追击入面第一位幸存者。
好好啊，死神冇带走他。
是啊，好幸运。咁嚟紧呢一两日呢，因为警察呢已经高度警戒啊，佢哋又休息咗两日咯。FBI 呢都有加入到调查嘅，佢哋就整咗一个犯罪分析小组分析啦。显示咗佢一个杀人狂，喺27个钟头入面射杀咗6个人。是因为受害者是不同年龄、种族，所以不认为他有锁定特定的目标。那纵欲杀人案里面呢，会一边逃走一边杀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带来的肾上腺素高潮，对追捕的恐惧和兴奋感呢
都会令到他们容易犯错，暴露更加多的。但这一宗案就没有，他是有预计预先攻击监控，再随机杀了六个人，27个钟之后就消失了，甚至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的。由这里可以推断他是一个冷静、残酷，而且有能力去收集资料的人，大概四十几岁，曾经有过警察或者军事训练，更加有可能是从事警察或者上过战场的经验。因为对战靶开枪和对陌生人开枪是两回事来的嘛。不过呢，根据 FBI 以前美国追击手的案件呢，显示大部分都是介乎40至50岁白人男人，对社会或者特定的人呢是怀恨在心，然后呢就发泄在陌生人的身上面。他们都有上帝情结，通常他们都会在又高又远的地方取人性命，令到他们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好像神一样，所以比起挑战他们，满足他们是更加之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但是今次这两个犯人是不是黑人男人啊？
是啊，没错啊，所以呢就跟以往的 case 有点不一样了。
哦，可能他们以为是白人男性开枪，谁知是两个父子搭档。
是啊，但政府呢就没想着满足他们啦，反而就说这个追击手是懦夫来的，条街很安全的，学校都很安全的，简直是无视了这个恐怖追击手咯。
做什么刺激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一看就黐线了。
所以第二日10月7号的上午8:09，一个13岁在中学门口等着开门的小朋友呢就被追击手射伤了。
Oh no！ 小朋友都杀。
是啊，劲惨，完全是挑战咯。
他们两个应该听完政府说他们是废柴呢就嬲得滞咯。即是就说我现在就射个小朋友给你们看看。因为多数即是枪杀小朋友那些人会那个情绪会更加高涨的嘛。
没错。
他们要话给政府听他们的不满。废柴政府还要说什么很安全。
咁呢，警察喺搜查现场嗰阵时呢，喺周围嘅树林呢就睇到一张佢留低嘅死神塔罗牌。
佢真係当自己神喎，即係放张死神卡。
仲留低咗两张字条，其中一张大字呢就係、是、要啲警察停止去搜捕佢哋，然之后仲要勒索$10,000。而另一张呢就比较特别㗎喎。最主要呢就写了三句字啦。第一句呢就是 This is for you, Mr. Police. 这个是给你的警察先生。看起来呢好像是尊敬的警察，所以叫他们做 Mr. 啦。而第二句呢就写了 Call me God, 叫我神啦。这一点呢是加强了我们对追击手有上帝情结这一种讲法啦。而第三句呢就是 Do not release to the press, 不要泄露给媒体。咁 press 呢媒体呢一个字呢係比较旧嘅字啦，係老啲嘅人先会用嘅。咁所以推断犯案人係年纪比较大呢一点都吻合。咁不过呢呢三句句子入面得第一句呢係唔符合对犯人嘅侧写嘅，就係、是、This is for you, Mr. Police。因为呢佢竟然专称警察做 Mr. 喎。如果係一个冷静残酷嘅杀手又点会咁样专称警察呢？
是咯，多数应该啲犯人是好唔鍾意警察㗎。不过我哋而家就上帝试过系知系嗰、那个Alan 杀㗎啦。即系佢都做过警察定军人喎。所以佢会唔会就因为做过呢行所以就有少少尊敬返前同学警察。
你有冇諗过唔系佢写㗎呢一句。
我以为系个老豆写㗎囉。
即只可以说呢第一句是他的儿子写，第二三句是他的老豆叫他写。
哦，是啊，因为个儿子知道老豆曾经做过即警察，所以就更加尊称，因为即帮他杀人应该是很尊敬那个老豆嘛。
应该不是。
那在这些字条里面会不会找到一些譬如指纹啊组织这样，即会找到一些 clues 啊？
会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之后才会用咯。可能已经拿了去化验了，但是未那么快得到结果。 咁 FBI 就睇到呢封信啦，就喺度谂会唔会喺佢写信嘅时候就放松咗警戒咧，或者系有史以嚟我哋遇到追击手团队，即系咁样推测出嚟，可能唔系一个人喺度犯案，而系一个团队喺度犯案。
哦，即系以往嘅枪击案多数都系一条友搞掂。
冇错，咁就系去到10月9日夜晚8点。有一个经过加油站的工程师呢就被人当场爆头死了啦。警察更加是赶到现场拦截过他们那架车去问有没有见过枪手。而他们表示没有之后呢警察还放了他们走。
哎呀又是这样成都有些错失的机会。
是挺可惜咯。那隔了一日呢又有一个商人在加油站加油被人射杀了啦。由10月2日去到10月22日，在这短短23日入面，他们就射杀了10个人，加3个受伤的幸存者，而整个华盛顿特区周围的人都人心惶惶，人尤其是不敢去加油站加油。
但是呢加油站不是应该会有很多 CCTV 的吗？查不到吗？
他们在架车里面的嘛，在很远的地方。
咁就係想问 CCTV 会唔会好慢镜嘅时候就会见到粒子弹喺边度射出嚟咁样。
好慢镜。
唔知道有冇可能呢，定係可能佢哋踩过线知道边个角度 CCTV 系唔会影到佢哋架车。
唔知呢，可能一开窗就 boom 闪走咗。
哦，有机有机係囉。都系有两个人合作系唔同啲。
入油嗰啲人呢都会踎低身啦，防止啲人去射击佢嘅。
劲惨咯，人心惶惶啊，大佬。
咁因为犯罪手法咧系极其之隐蔽啦，咁侦查嘅工作一直都进行得好缓慢啊。但系警察都由90000条电话线索入边揾到3条关键嘅破案线索。第一条系有市民报告，有人几个月嚟咧都系练习紧定点射击。第二条咧就是案件现场的人报告说一位黑人说自己是凶手。第三条呢就是犯罪父子直接打电话来嘲笑警察。
这么臭串哈哈，我就是你们找的追击手。
就是用这种语调啊，在10月17号的时候呢就自称自己是追击手啦，于是打电话过来就说他就谋杀了2个妇人，但其实只有1个人被人杀了。
哦，即是他杀了人现在打过来跟人家说我对冧了人家这样。
是啦，没错。即是你捉不到我的啦这样。
其实他们都应该都是那些 attention seeker， 即是一定要个光芒照亮我，我就是上帝。
上帝情结。
他想要耶稣光。
正正就是这一通电话就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好快 FBI 和 ATF 特工就透过现场遗留下来的指纹和弹道证据去确认到他们的身份和用的武器，那就锁定了这一对父子啦。通过犯罪记录数据库呢又找到他们曾经登记过的车牌号码，所以呢只要他们不换车呢被人查到呢都是时间的问题来的。警察呢已经在媒体上面发布了这一架车的通缉令。
咁佢哋冇我想象中咁醒喎，即係我以为佢哋想策划啲恐怖袭击呢，会即係可能用偷车呀嘅方式嚟出入，点知都係用自己架车，有啲蠢喎。
佢哋会觉得人哋捉唔到佢㗎嘛。
太过高估自己喇佢。
时间就去到10月23日上午11点半，一个冰箱修理员就打电话来报案，说在70号公路一架停车休息区度发现了你们所描述的车辆，即是那一台蓝色的 Chevrolet。就在10月24日凌晨3点，在架车里面睡觉的两父子呢就被人拉了。而车上面搜集到他们作案的武器就是 XM15 步枪。经过长达1年的审讯，美国法院就以恐怖主义袭击罪在2003年9月 ，Allen 就被人判了死刑。10月 ，Melville 就因为未满18岁，被人判处了6次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而家佢就在红洋涌州立监狱嗰度服役嘅，
即系佢呢一世都唔使放翻出嚟啦。
有机会放翻出嚟，
但佢唔系话不得假释咩？
你听埋落去先啦。 在2009年11月10号的夜晚，48岁的 Alan 就被人注射死刑，他拒绝了做最后的陈词。根据现场的人后来透露，他那时是面无表情的。而他的辩护律师戈登曾经说过， Alan 的态度一直都很坚决，由始至终他都辩称自己无罪。虽然他曾经向受害者亲属表示过同情，但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他应该觉得自己在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所以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后悔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神，
因为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去到2010年的3月4号， Melful 就写了封信向受害者的女儿和幸存者道歉的。而封信入面写，因为我对你和你所爱的人造成痛苦，我深表致歉，听到你没因为他们受伤而且生存着，我感到很安慰。他用签了他的名字。而收到信的这位幸存者是58岁的 John C. Gator， 他在2002年8月1号在换胎的时候就被他们击中了颈部，但是很幸运他还生存着。他说很开心收到 Melville 写给他的信，但是对他的意图就抱有怀疑。
哦，如果我是个受害人，我不会原谅他，好不好？我会撕烂他封信咯。
可能他因为想解释出来啊，或者所以先写这封信。他有怀疑是 make sense 的咯。
是啊，我都觉得是咯。即是他们要扮演做一些很好的行为呢，去博那个假释官呢，觉得他真心改过。即始终他还很后生嘛。
是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华盛顿邮报采访，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在那个 interview 里面呢，他说自己是一个怪物，他就是听人家的吩咐去做他就做了，完全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意义的。他里面有一句话，我偷走了人家的生命。
他形容得自己这么低级啊，明明就是一个杀人犯。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将个责任推落他那个干爹度，不关我事的，都是干爹指使我的。
我觉得有少少的，因为呢现在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干爹都已死，
因为干爹已经死刑死了，
没有了干爹。
那你以为他是不是过不到好生活？
听你这么说已经知不是了，多数十个有九个坐监都坐得很舒服，还舒服过我和你，溜溜地。
我睇到呢个 news 咧都有少少惊讶。2020年嘅3月6号。
我好近期㗎咋
喎。35岁服役咗17年嘅 Melville 呢，就同30岁嘅 Stablenet 两个人喺监狱入面举行咗婚礼。据了解呢，佢嘅年纪就同 Melville 好近啦，大概喺两年前呢就开始写信俾 Melville 啊，然之后就顺理成章开始去探佢啊，然之后就堕入咗爱河。而佢呢系受过高等教育嘅有钱出色女性嚟嘅。
我以为佢系同监犯结婚咯。
又不是的，
原来是 Pam Friend 啊，
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仔嚟。
为什么？为什么啲人咁中意迷恋啲监犯？我真系唔好明咯。
我都唔明。对于监狱婚礼咧，喺 Virginia 呢个州咧就有明确嘅规定嘅，最多系允许六个证人同埋客人参加仪式，可以喺监狱嘅自动售卖机入边攞啲零食去招呼客人。我觉得这一点很搞笑。
我第一次听咯，原来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做法。
系咯，有啲咁嘅规定，都少少有人性嘅。
咁佢都有人权嘅，即使佢犯咗法。
冇错。在同一年呢，这个州就通过了法案，给犯罪未满18岁的人有假释的机会，但要服刑20年。即是说呢， Melville 有可能在2024年有机会申请假释出狱。但是即使他在这个州获得假释，他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特区呢都是判了终身监禁的。
哦，即是他在这个监狱即使放出来都要在第二个州的监狱教育坐。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只要他不去那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坐呢？
不知道呢，美国州和州之间有没有那些人道条例呢？
不知道。
睇下将来会唔会有 update 嘅新闻咯。2024年有机会假释啊嘛，可能等多一年睇下佢点咯。我就唔系好想咯，即系咧，虽然佢未够18岁啫，但我觉得佢应该有足够嘅思考能力，知道呢件事系唔啱噶嘛。
呢一单案咧喺美国犯罪则写上面咧系一个重大嘅突破嚟嘅。因为先前大部分美国境内的追击手 case 咧，都是一个人犯案啦，白人男性啦，40至50岁，有特定的怨恨对象。但系呢一单案咧，就将呢一啲侧写全部推翻咗。一个是年纪40几岁，一个就17岁。但系事实上，我哋知道，因为追击手都有上帝情结，所以佢哋系唔适合团队合作嘅。而 FBI 执射师咧就推断年纪大嗰一位咧系操控住年纪细嗰一个，甚至认为佢可以透过性暴力嘅手段去控制佢，因为咁样可以令到佢完全掌控佢啊。而事实上喺佢哋俾人捉咗定罪嘅10年之后 ，Melville 先揭露翻，原来 Alan 一直都对佢使用咗性暴力嘅。
哦，唔怪得之咁听佢话啦，我仲喺度谂紧点解佢会一齐帮手射杀咯。哦，原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纯纯的干爹干儿子关系。
喺第二个阶段10月嗰阵时，嗰个大规模袭击边咧系 Melville 揸枪噶。
哦，
而爸爸揸车咯。
我想他应该可能即是被人性虐待了一段时间都真的不敢再反抗咯。加上他那时17岁。啊，我想问一下呢，那他的亲生妈妈呢，即虽然整假证件被人拉了，但是之后呢没有后续啊。
不知道，因为近咯，他可能2001年被人拉了，跟着 Melville 就即刻找回 Alan 这样。那他妈妈可能都未坐完监出来。就做咗呢啲嘢啦，
跟错老豆，
上错贼船。咁我就用前 FBI 执写师佢讲过嘅一句话嚟结案啦。Melville 咧虽然系性受害者呢个事实，但系唔可以以任何方式去成为佢参与谋杀同埋伤害他人嘅藉口。
真讲得好，
所以我系同情佢俾人性暴力，但一啲都唔可怜佢咯。因为他明知道是错的嘛，件事。
哦，我想着呢，他会不会其实曾经都有机会可以向他人求救呢？即我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性暴力那个程度去到多严重，但如果他可以向求救的话，可能就不用铸成大错了。但他都是一个可怜人来的。
他是有回过学的，但他又没有朋友啦。咁佢生活可能就一开始就得妈妈啦，跟住后尾就变成呢个继父啦，咁啊冇其他大人话俾佢听呢啲嘢系唔啱。
可能仲有佢系黑人嗰个身份咧，即系我唔知嗰区会唔会有少少歧视嘅成分，即系如果可能加埋呢一啲咧，就都系一个悲剧。
或者佢都唔知道向边一个求助咯。
系，但都系嗰句啦，即系佢做咗啲咁错嘅事，就预咗要埋单。
是好，今次就讲完了，短短地。
不过我觉得 FBI 那个犯罪侧写师那个描述都挺相近咯，虽然是有少少出入。
是啊，他最尾那一个侧写呢是说有两个追击手一起合作，是非裔美国人。一个是有40几岁，有住警察和军事训练经验，而另一个是后生仔来的。当 FBI 做出这个侧写之后呢，跟不同部门合作，就在24小时之内拉了他们了。
哇，都很快哦。
但之前他们都杀了很多个人。
可能因为之前没有线索呢，即是综合不到这么多咯。但一综合了之后一合作，其实他们推理都很吻合啊，即是由那封字条什么 Mr. Police 啊那里推测他有这些军事背景，都很厉害。我觉得很神奇咯，即是犯罪侧写师这份职业很有平时看戏那种推理那种感觉。
可能只是一句说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身份啊。年龄好劲啊！
不过我哋而家上帝视角就梗系觉得好似好容易，对佢哋嚟讲，嗰阵时好难咯。
要真系几聪明先可以谂得到。
系，我没有这个头脑。
好啦，我哋今单 case 就讲完啦。希望喺美国嘅大家要安全。
是，我觉得美国真的有点危险，大家要小心一点，一眼观七。
原来呢，上年呢是这一宗 case 的20周年。
哦，是哦，计算条数。
RIP， 查查你有没有遇过啊？
有啊，因为呢下星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案件啦。那就是在英国的宗 case。想知道下星期究竟是什么日子呢？各位听众，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收听。
多谢收听。
拜拜。